可能我们听多了主内平安，都觉得引以为平常。真平安吗？许多人没有平安。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向他所爱的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平安，我们认识平安吗？说实在的，我们都不认识平安。世界可以有很大的动荡、灾难，但我们如果真知道我们这位复活的主耶稣他还在掌权的时候，而我们真明白我们跟他有生命关系的时候，这个平安就能够真实的临到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清楚，我们中国武汉新冠状这样子的一个病毒，不但中国人，在国内的我们的同胞人心惶惶，没有平安，其实牵动的是整个世界。前两天早晨我在听收音机的时候，我就看到 2GB 是澳洲最权威的电台， Alan John 在那边 interview 澳洲的外交部长，我看他咄咄逼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早晨已经多少架的飞机，单单来到悉尼就多少架从中国过来的吗？还不算到布里斯本、到墨尔本。”部长也解释了很多，可是看见他里面语气那么的肯定。因为谁都不知道是你现在检查不出来，而里面的症状什么时候爆发你不知道，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不安，会不会很快飞机就不能过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昨天已经有人到了飞机场就不能过来了。你会看见这个世界，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可以人定胜天，一样的病毒让全世界的人束手无策，拿出你的智慧吗？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所以给我们看见，真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了一点点成就之后，我们目空无人，所谓的人定胜天。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同样面对这个难处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做的一样事情就是认罪。我们向神来祷告，而每一次当这个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百姓肯起来认罪的时候，你会看见反而带下复兴。因为他把我们逼到人智慧无法来对付的时候，我们要降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被光照。我们的主是平安意念的主，他不是降灾祸的主，他现在还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想起在历代志下第七章那边13-15节那边就说，当耶和华神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他这样子跟所罗门说，13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第一样，神可以让天闭塞不下雨。我们看见前面的日子里面，干旱了这么久，山火一起来的时候，就无法根本无法扑灭。 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好像我们没有看到啊，在非洲那边有很多的蝗虫，在这边也是有，但没有那么的厉害。第三样，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是的，一样的病毒就让全世界的人人心惶惶。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神还宝贝我们，还怜悯我们，称我们是他名下的子民，提出四样的东西。若是第一样，自卑，就是谦卑的意思，自己谦卑，我们真的是太狂妄了。谦卑，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得罪的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第二个，祷告。第三个，寻求我的面，我们来寻求神的面。第四个，还要转离恶行，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他也应许第四样的东西，我必从天上来垂听。神在天上掌权，地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神在掌权。还有第二个，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真心来认罪，我们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的时候，转向他的时候，神说我要赦免你。第三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利未记说我们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这地，地被玷污了，他要把我们吐出去。这里说我要医治这地。第四个，十五节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今天我们的主他耳朵没有发沉，他的膀臂没有缩短，太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拦阻的神来施恩。我们求主来施恩，可怜我们，帮助我们。是的，写那首诗歌说医治复兴中国大地，那位姐妹提醒说，最需要认罪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根本我们就没有做一个守望者，就没有带祷，我们根本我们在世人眼里，我们就是在那边失去了该有的见证，不但没有好好的为神家来祷告，为复兴来祷告，我们的行为绊倒了那么多的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让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什么了？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说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承认说我们亏欠了你。作为你自己的儿女，作为称为你名下的子民，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的口得罪了你，因为本来这个口应该用来赞美你，用来说造就的话，可是我们的口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的眼睛得罪了你，当看的我们不看，不该看的我们都看，主啊，我们的手得罪了你，我们做了许多不当做的，而你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反而没有做。我们的脚也得罪了你，我们走不当走的， 而偏偏就不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失去了做这个光跟眼的这样子的功用，给仇敌撒旦有亵渎的机会，也绊倒了人，让人来就近你。主啊，我求你可怜我们，为我们的中国，求你开恩，可怜我们从上到下，我们都得罪了你。主啊，这个瘟疫临到，我们知道我们的国民一直在积蓄怒气，积蓄你的怒气。主啊，我们恳求你，你可以让瘟疫逝去，你也可以止息瘟疫，只是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大大的得罪了你。主，你应许若是我们谦卑，我们来祷告，我们寻求你的面，并且转离我们的恶习，你应许说你要从天上垂听，你要赦免我们的罪，你医治我们的地，你应许你必睁眼看侧听，在此处我们所献的祷告，求你怜悯，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你以怜悯为念。主啊，我祈求你兴起你自己的儿女们，一同站在破口向你认罪的时候，哦，主啊，你自己的怜悯就要领导，你要止息这样子的瘟疫。主啊，让主啊那些在痛苦在患难当中的，他们可以因你可以看到希望，而主你真是你，唯有你是他们的希望。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澳洲需要你，中国需要你，哦，万国万民都需要来赞美你。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主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恩典跟慈爱。愿你可怜，愿你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许多人背离了你，我们的主，但也有一些人，他们反而抓住机会来为主来做工，收割庄稼。十二月份，这么出名的一个大布道家，成为火焰的布道家布永康，也被主接走了。尤其他在爱，他是从德国去的，在非洲服侍的主50多年。他有那个旧灵魂的那种的紧迫感，在过去的35年当中，他已经激励了7700万的人来觉知。这个世代非常的堕落，可是我们也看见这个世代也有一些的人，他们把生命放在抢救灵魂的身上。巴不得我们更多的人有这样子想到了，那些没有听到耶稣的人，他们每一天就是这样子走向灭亡。求主真的是来怜悯我们。 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整章总共才两节，经文很短，可是里面所说的信息值得我们刻印在我们心里面。才两节的经文，我们看看可以用一两分钟，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来，一起来读两遍，然后来，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再来一遍，来，万国啦，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可以吗？他原文的顺序是：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国啊，你们都当颂赞他，万民啊，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你们当赞美耶和华开始，到以赞美耶和华结束。短短的两句里面提了五次提到神。好，我们争取把它背下，再读一遍，然后就不看了啊！来，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一起来背，预备，请。万国啊，你们都。你们漏掉了，好，看一遍啊，把它背下来。圣经里面最短的啊，一章里面，看看你今天消化了没有？预备，请。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好，再最后一遍，来，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好，诗篇117，总共两节，它是诗篇里面最短的一篇，也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它是旧约的经义，非常的浓缩，也是诗篇的主旨。你知道这首诗歌，以色列人每一次大的节日，逾越节、五旬节，还有什么节？祝棚节，他们都要唱。这是其中的一首，从113到118，每一次都要唱。所以这个称为，而主耶稣，我等一下会说，当他最后一次守完逾越节，在那边主持圣餐的时候，唱完这个诗歌，往橄榄山去，就是唱这首诗，就唱这些诗歌。所以这是称为耶和华理想仆人之歌，是主耶稣唱的歌。当他唱的这诗歌的时候，叫我们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都要颂赞他。而他自己唱完之后是要去做什么？上十字架。而在那个时候他还在赞美，所以你看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对于这么短的一章圣经， 我们学到了什么？一开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万国，你们都当颂赞他，万民啊，不但是万国万民，这是同义词，他原意就是说你们都要做什么？赞美耶和华，就一个字，哈利路亚的意思，以哈利路亚开始，以哈利路亚结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赞美。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是活在不是在赞美，我们是在抱怨，我们是在苦读。你会看见上帝的把一个出路，把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这两节经文我们放在我们自己，圣经是为我们而读的，为我们而写的。我们来看一下，我想从这里面讲三样的东西，很短但是非常的浓缩，称为大道，但是自简。当他教导我们要在那边叫万国万民，呼吁万国万民都要去赞美他的时候，怎么赞美啊？他们不认识怎么赞美，他在讲什么呀？他叫我们要传福音呢。一个人不认识主，你怎么叫他可以赞美呢？所以他叫我们有这样子托付福音的使命，你会看见不是我们可以传，而是他自己福音的大能。我们为什么不能传，或者我们为什么可以传，那边解释得很清楚，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他的慈爱像我们所施的慈爱是大的，而他的诚实就是他的信实是存到永远。这讲到是什么？他的慈爱。如果不是他的爱，我们可以做什么？他爱到一个程度，耶稣他自己亲自做榜样，用生命来做榜样。所以从这里的话，其实短短的两节经文，总共才几个字，把整个的我们的福音浓缩在这里。大道，讲到大爱，讲到大能，那种福音的大能。我们会从这个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所以你如果忘记的话，你想一下 ，DNA， 道，大道，大能，还有大爱，容易记一点。第一个。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他其实在讲三样的东西。第一样东西讲到我们一切的关系当中，什么关系最重要？神跟人的关系。那边提到耶和华，这是上帝的名字，上帝亲自启示他的名字，亲自启示他的属性，提了三次，其他再用两个他，总共两节里面提了五次。他是谁啊？他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救世主，他是跟我们立约的那位主。讲到他，而我所有的人，不论是万国还是万民，是谁呢？如果他是创造主，我们是什么？被造者。你有没有看见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两样的关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创造人类的话是为了什么？我们都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为的是让我们去管理，我们来做这个整个宇宙的 manager， 做经理。可是我们今天的话，这个时代是谁在管理谁呢？已经乱了，对吗？神的秩序是让我们来享受，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他造的。所以整个里面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关系破坏了，一切都破坏了。如果一个人他的关系，上帝创造里面最起先那个美好的次序关系如果对的话，我们其他的都对了。可是我们今天前面第一个的关系破坏了，人际关系，人跟儿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通通都已经破坏了。 第一个所谓最重要的讲到神跟人的关系，三个 W， 第一个 who。 好，他讲下来之后，其实第二个讲到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多少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非常的觉得了不起，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我们只不过是被造的，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病毒全世界都没有拿它没办法，对吗？疫情已经爆发了这么久，有没有一个可以根治的？没有啊。所以他叫我们干嘛？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要颂赞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讲到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什么？赞美，赞美。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还献祭吗？有没有献祭？有没有献祭？旧约的时候，我们抬着牛羊，我们去献祭。我们现在还献祭吗？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们有献祭，但是我们不是献什么牛羊的祭。今天我们献什么祭？圣经里面很强调，我们有献祭，但是我们不是献，我们不是杀牛宰羊来献祭。我们今天献的是什么祭？赞美为祭献给他。多少的时候，你看我们整个我们上帝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你们应当哦，不是说不用献祭，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今天我们的主他不缺这些牛羊，我们不缺这些物质上面的，因为万物都是他造的。你以为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奉献给他的话，给上帝的话，他很贫穷？万物都是他的。今天神要的是什么？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后面说，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我们需要献祭，我们需要结果子。结什么果子？所以有人说，一个人最崇高的侍奉就是什么？赞美神。一个人不会赞美的人生是一个没有果子的人生，至少他没有结出赞美的果子。这样的果子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为最宝贵的。所以弟兄跟姐妹，我们信徒应该常常以嘴唇来赞美主，更应该以什么来赞美主？以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生活来赞美主，同意吗？如果一个人嘴巴很会赞美，可是生活一塌糊涂，我们也亵渎了神，成为很多的人拦阻，来亲近主的拦阻。曾经以前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只老虎，它非常凶狠，它就是见人就吃人，吃人的老虎。有一天呢，这只老虎就跟它的同伴说，嘿，我现在开始悔悟了哈，我以后见到基督徒就不吃，见到基督徒不吃。但是过了几天，结果他那只老虎呢，就把一个从那边经过的一个基督徒给吃了，而且吃得很彻底啊，连肉带骨头都吃了，但是剩下一个什么？一张嘴巴。然后他的同伴就问说，你不是答应说你不再吃基督徒吗？他说，是啊，我从上到下一直在嗅，一直闻他，从他身上就闻不到那种基督徒的那种的味道，唯独哪里有？嘴巴有，所以就留下一个嘴巴没吃了。所以弟兄姐妹，虽然这是一个故事啊，提醒我们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有一个他嘴巴在那边赞美的话，而没有真实的我们行为的话，神知道，你知道，魔鬼撒旦也知道，同意吗？所以这里说什么？第三个，我们可以赞美，为什么？我可以向人见证，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乃是因为神的慈爱跟他的信实啊，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讲到三样的 W 三个，讲到 who， 讲到人际我们最重要的关系，讲到 what， 讲到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什么最重要的赞美，不是单单靠嘴巴，而是你的生活这就是一个见证，你的生命生活就是在赞美神。今天上帝不是说你全都放下然后你在这里面一直唱赞美诗，我们的生命就是应该是赞美诗。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荐信，推荐信。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支撑我们的是什么呢？那是上帝的慈爱跟信实。可是我们要问，万国跟万民指的是谁啊？就是外邦人。外邦人怎么可以跟神的子民一起来赞美神呢？不可能嘛。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有人说赞美有那么重要吗？很重要。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就从我们自我的中心给转移到哪里？以神为中心。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别小看赞美，一个家里面会有赞美，家庭就和睦，夫妻关系和睦，跟儿女的关系。赞美上帝，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不是给他脸上贴金，当我们赞美的时候，那个是结果子，神所喜悦的一个果子，嘴唇的果子，从我们自我中心转移到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但是这些万国万民的外邦人怎么可以与上帝跟我们一起赞美神呢？所以这个后面他其实要暗示了我们要做什么，带着福音的使命。今天如果我们生活一点都没见证的话，我们能说你要去信耶稣，人家会白你一眼，对吗？所以这里教我们什么？传福音。所以第二个就是讲到，第一个讲到大道至简，第二个就来到我们要开始看一下这福音的大能。这段圣经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就引用了，他在说什么？就是说这个啊，外邦人怎么可以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情。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什么？受割礼之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谁？外邦人因耶稣的怜悯来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他，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要兴起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是不是？所以这刚才我们所读的万国万民都是外邦人，他们怎么可以成为跟我们一同来敬拜呢？讲到我们有责任来为主来做见证，来担负起这个福音的使命。所以那我们应该怎样呢？来靠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靠这个福音的大能。可是问题来了，历世历代以来神的百姓也在那边好像为主来做见证。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他要拣选他，透过亚伯拉罕要祝福，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他祝福人，上帝来祝福他，而万国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来蒙福。可是你会看见过去的历史历代，亚伯拉罕已经做得不错了，当然虽然他也不是十分的完美，他也有犯错，可是呢圣经里面啊，在赫人那边对他怎么评价呢？当他要去买墓地的时候，那句话我觉得亚伯拉罕算是做得不错了，很好了。他说什么？他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尊大的 王子。哇，这个评价很高。外邦人还没有信的人怎么看你呢？今天还没有信的人怎么看你呢？怎么看我呢？这是他对他的评价。哇，你就是亚伯拉罕，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可是我要问的是，亚伯拉罕是在用生命在那边见证神，可是有没有因为他这样子的话，所以外邦人通通去来敬拜耶和华了？有没有？没有。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得不好，到底缺了什么？还有很多很多例子，我再举一两个例子。但以理的三个的朋友，但以理三个的朋友，他真的是跟但以理的话忠于上帝。虽然他们是被掳的人，在异国，而在皇宫里面服侍，可是他们有底线。他们知道敬拜这位独一的耶和华，虽然国家没了，被掳了，可是他们真的是守住他所说的那几句话。这三个朋友，哇，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大家还记得，因为当这个尼布加利沙王要他们来拜他们的偶像金像的时候，这三个朋友就是不拜，不拜了就面临什么？死啊。所以当你要用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是有代价的。而这三个朋友，他说尼布加利沙，这件事我们不必要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他要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因为他们不拜的话，他要面临一个什么结局？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他说我们的神会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给救出来，既或不然，如果我们的神不救的话，王啊，你当知道，我们也不会侍奉你们的神，也不会去拜你所立的金像。结果呢，怎么样？就被火窑就加倍的温度，抬的人的话，去抬他们的那些人的话，都已经自己先被烧死了。而你会看见，这个时候神有没有救他？救这个三个的朋友。后来尼布加利沙王就看这般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说什么？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做了，用生命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可是我们要问说，这些巴比伦人、巴比伦王有没有带领全国的百姓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有没有？没有啊。到了后面一个朝代，讲到但以理他自己，在大力乌王那个时候，他们要抓把柄，因为但以理实在是生活非常的有见证。如果你要找他的差的话，找不出，唯有从他敬拜神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就说，30天之内，如果在这个王之外的话，有人向他们这个求什么的话，那要干嘛？要扔在哪里？狮子坑里面。结果但以理怎么样？他还是照着惯常的这样子的一个已经养成的一个习惯，就一日三次的来这边跪拜敬拜祷告耶和华神。结果他面临了什么？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哦，感谢主，结果的话，神派了天使出来的话，封住了狮子的口，救了但以理。结果呢，大流士王怎么样？怎么评价？怎么评价？小玉在全国各方各族的人说：“耶，你们大相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站经。感谢主，他但以理做了非常美好的榜样。我要带出来的，好，大流士王他所带领的统治的国，跟他的国民有没有整个国家来敬拜神呢？ 所以不是他们做的不好，他们做的很好，可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要来为主做工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要看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转捩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刚才说这个是一组的诗，在逾越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祝棚节的时候，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唱这些诗歌。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马上要被我们为我们的罪被啊，最后呢，他一起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三十节什么？他们唱的诗，这个诗歌就是哪里？113到118，有没有包括今天我们所读的117？当他们唱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在那边赞美的时候，前面在这个之前还说到犹大加略的犹大要出卖他，完这个接下去之后，他自己的得一门生彼得要出卖他。在这种的光景当中，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做什么？他在那边在赞美。今天我们所读的万国啦，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民啦，你们都要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讲到上面的118的时候，还更是说到是什么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当中欢喜快乐。他知道他领受的，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所以耶稣他是用生命的见证，过去很多我们的人的话都做不到，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使命做到，唯独谁来完成呢？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转捩点，你会看见耶稣他自己真的就是这样子做。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单单在刚才说嘴巴在那边赞美，而耶稣就是真实的用生命来行出福音。而后面保罗也这样子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什么？他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有没有看见万国啊万民在讲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谁呢？亚伯拉罕。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其实到了后面，真正来完成这使命的，给我们做榜样的是谁呢？耶稣，我们的耶稣基督。13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离我本来都是外邦人，可是因着耶稣他用生命来见证这福音，他为我们亲自受了咒诅，挂在木头上面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一个刑罚，为我们受咒诅的。过去的只有最糟糕的犯人的话才受这个，耶稣为了世人的罪他受了咒诅，以致以前说因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住的福是透过谁呢？透过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转捩点？所以就是从耶稣开始，福音就这样子传开了。好像这一般的门徒，好像保罗，从此之后，你看这一位为我们受咒诅、为我们而钉死，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复活的大能赐给谁呢？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所以你会看见这是一个秘诀，这是一个转捩点。所以有了耶稣这样子的爱，有了这种的爱的激励，所以你会看见多少的宣教士，多少的神的儿女，为了这样子的福音，他们把命就摆上了， 动力从哪里来？动力就是从刚才耶稣他自己所做的生命的榜样，他真的把自己放上去了，他把自己受咒诅，以致以透过亚伯拉罕这样子以前应许的说的祝福要临到所有相信的人，并且我们领受所赐下的圣灵。而这个爱，弟兄跟姐妹，这个爱如今就激励了你和我。所以那边说什么，第二节才会说，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我们要回到根源，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了？因为我们离开了这个神。一直以来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他说要祝福透过亚伯拉罕，后来也真是应验了。大卫的约说要祝福这个时代，他的后裔，他的国要掌权，后来真的是就透过大卫的子孙谁？耶稣基督来成就。所以他向我们施的慈爱是何等的大，他的诚实，他的信实存到永远。诗篇八十九篇说什么？公义跟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跟诚实行在他的前面。是因为他先做了，巴不得他我们还没有那个的时候，神已经在那边等着，好像浪子回头的时候，他只要有一点心意的时候，你会看见老父亲已经在那边等着要来迎接他，跑过来要迎接他。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所以今天跟姐妹讲到慈爱跟诚实，这个是立约的话，讲到神的忠信，讲到神一定履行他跟选民所立的盟约。这是之前的话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不是我们去公司跟人家哈那个所签的合约 contract， 他跟我们立的是 covenant，是无条件的，单方面的，因为我们做不到，他替我们做，他那种用不改变的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用耶稣他自己的生命，用律法写在我们心坎上面，这是耶稣做的。讲到慈爱跟信实，是讲到神的忠信，讲到神他不会毁约，我们人会失信，他不会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会背负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爱，所以我们讲到大道至简浓缩在都在那边了，三个 W 是吗？人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也叫最重要的使命。今天讲到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讲到他向人类大施慈爱，而他的诚实，他的信实存到永远，讲到他的忠心，讲到他的守约是慈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我们信徒，我们应该做什么？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这个光的功用，让世人看见的这个光，做这个眼，就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彼得他自己后来也见证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要我们来做什么？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着有这样子的爱，约翰也说，今天我们可以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做基础的话。所以因为这个因为多重要啊，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所以你别小看只是两节经文里面的话，其实里面大道至简的很多真理都包括在里面。今天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可以去做那个，是因为耶稣他来爱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他把那以马内利的主他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有这样子的爱，是什么爱呢？罗马书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是为人人是或者有敢做的，但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他的主动，他 他的爱。以前我曾经讲过，这个五个非常优秀的，以中间这个做领队的 Elliot， 五个宣教士，他们去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进到一个部落里面去，那个部落叫做奥卡族，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封闭的，他们很生活在石器时代的，是个吃人族，任何人去到他那边都格杀无论，去到那边只是等死。而1956年，这五个精英呢，非常优秀的，他们去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他知道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福音的使命，他知道这个奥卡族也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预备了15天，结果的话后来就被这个奥卡族吃人族杀了吃了。很多人不明白，去到那个落后的地方，这五个人是带着枪，他们有枪，可是呢他们没有开枪，他枪没有对着，而是对着天空的。而在这个时候呢，中间这个 Elliot 他想起他的孩子跟他的对话，他说：“爸爸，如果奥卡族人攻击你，你会不会防卫？会不会开枪？”艾利亚说：“我不会开枪，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天国，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孩子跟他说：“爸爸，我们做一个约定。”他说：“什么约定？”如果你在危险的瞬间受伤的话，你要这样子说。他儿子教他用奥卡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真实的朋友。我是你的朋友，你真实的朋友。”所以当那个奥卡族的大汉用他的长矛要刺透艾利亚的时候，他倒下去之前对着这个大汉说，用他的话，奥卡族的话：“我是你的朋友，真实的朋友。”手中的枪开向天空，没，不是开向他，他完全可以自卫，可以打死这些要刺他的人，可是他没有。后来人家就去采访艾利亚他的太太，他说：“那你老公这样子做会不会啊白白的牺牲，非常的浪费？”他太太说：“不会，他从小就为着这一时刻预备呢。”后来这五个他们就带着他们的太太进到这个奥卡族，带着他们小小的 baby。 那去到那边的时候，那边的酋长就问他们说：“你是谁？为什么 为我们这样子的费尽心力付出的理由的是什么？”他是我们就是被你杀害的那个人的太太，我们来你这里是因为神的爱。所以那个刺死艾利亚的那个大汉后来就成为了奥加族的奥卡族的一个牧师，后来整个族的话都相信了耶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做？是因为耶稣的爱激励他们。难道他们不爱他自己的亲人吗？他们爱，就是因为有耶稣的爱激励了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 将生命摆上来回应主对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的使命，回应这样子的使命。你知道上一次我也提到了，现在全世界基督徒增长最快的是哪一个国家呢？哪一个国家？在战乱中的国家，在伊斯兰教的国家，伊朗。你会看见那个有多少神的儿女带着神的爱去到那边，就是非常的危险的、啊。传福音是不自由的，你知道回教徒的话，回到而且是90%以上的都是回教徒、伊斯兰教。你进去的话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是你会看见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是什么原因会促使这样子事情呢？是的，那边有危险，那边有动荡，那边有逼迫，可是这些都不能阻隔神的爱。一样事情临到，恶劣的环境其实也都在主的手中。今天我们所读的简简单单的两节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那是浓缩版，大道至简，给我们讲三样的东西。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今天我们这个关系破坏了，你下面都不用说。也告诉我们最大的使命，我们应该是赞美神，而赞美神不是单单用我们的嘴巴，乃是用生命。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我们赞美呢？乃是靠着那主，因为他的慈爱，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因为他的信实存到永远，而这个都在主耶稣他的生命当中来成全榜样。而今天我们也领受了这样子的爱，因着这样子的爱激励我们，才可以成为拯救灵魂的出口。弟兄跟姐妹，还会背吗？盼望这短短的两节经文，他说万国啦，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民啦，你们都要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看见以赞美耶和华开始，赞美耶和华结束，中间还是赞美，你们要颂赞他。你们讲到的关系，耶和华神跟万国万民所有人，一个创造者跟被造者之间的关系，巴不得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有没有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有没有凡事顺服在他的底下？今天我们有没有回应来赞美我们的神，不单用嘴唇，而来是用我们的生命，因为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思直到万代。愿主他的爱能够激励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当中，反而是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大好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领受这样子福音使命的机会，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主啊，我怜悯我们，可能我们跟你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和谐，愿你帮助我们来修复，也重新点燃我们那种愿意来爱你、回应你、赞美，不单为我们的嘴唇，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因为主，你真是那位慈爱信实的主，愿你赐福复兴你自己儿女们，让我们一同在你的福音上面有份，在你的复兴上面有份。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同一个地球。